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各位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大家好！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中华殉道圣人节，排列在120位中华殉道圣人名单上第一位的是圣赵荣神父，他是贵州人，1746年出生。赵荣神父年轻的时候生活放荡。后来有一位外国传教士梅穆雅神父在当地因为传教而被逮捕入狱，那时候赵荣正好是监狱的手足。赵荣受了梅神父的感化，临洗进教，并且在35岁时他晋升为神父。赵神父先在云南蛮荒的地区传教，后来受到主教委派管理四川教务。一次在探访病危教友的路上，神父遭到拘捕。神父因为不肯被教，饱尝虐待。赵神父对刑求的狱吏说：“各种重刑我都乐于忍受，唯有被教之说，万不能出。”那时赵神父已经69岁了，他老人家因为苦刑过重，在还没有被判决之前就死于狱中。现在，让我们虔诚地和在天上的中华诸位圣人们一起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全能仁慈的天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恩赐我中华教会产生了如此众多的圣人圣女，圣赵荣司铎及同伴，他们曾经因为为你作证，不畏强权暴力，甚至为坚持信仰牺牲了性命。恳求你恩赐我们坚强的信德，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尤其在教难时，常表现出对你和对教会的忠信，至死不渝。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智慧篇的作者告诉我们，世俗人的价值与基督的价值不同，因为在天主的眼中，一人所受的苦难跟考验是非常珍贵的。当一人离我们而去时，他的灵魂正在天国里享受永远的福乐。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智慧篇。一人的灵魂在天主手里，痛苦不能伤害他们。在愚人看来，他们算是死了，认为他们去世是受了惩罚，离我们而去，仿佛是归于泯灭。其实他们是处于安宁中，虽然在人看来他们是受了苦，其实却充满着永生的希望。他们受了些许的痛苦，却要蒙受绝大的恩惠，因为天主试验了他们，发觉他们配做自己的人。他试炼了他们，好像炉火中的黄金，悦纳的他们有如悦纳全燔祭。他们蒙眷顾时，必要闪烁发光，有如河街间往来飞驰的火花。他们要审判万国，统治万民，上主要永远做他们的君王。一是上主的人必明白真理，忠信于上主之爱的人必与他同住，因为恩泽与仁慈原归于他所选拔的人。
种子落在好地里，结了果实。种子落在好地里，结了果实。种子落在好地里，结了果实。种子落在好地里。你眷顾大地，不降甘霖，使大地肥沃。天主的河川洋溢五谷丰登，都是出于你的安排。
种子落在好地里，结了果实。种子落在好地里，了果实。
你灌溉天气，踏平土壤，降雨松软土地，赐福幼苗生长。
种子落在好地里，结了果实。种子落在好地里，
你不是慈惠，年年丰收，你筑基所之处处丰裕，牧场上牛羊成群，山林间欢声载道。
种子落在好地里，结了果实。种子落在好地里，果实。
羊群满山遍野，家禾满坑满谷，万象都在歌唱，歌唱欢呼。
种子落在好地里，结了果实。种子落在好地里，
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圣伯铎劝勉我们要以喜乐的心情面对考验跟痛苦，因为凡是为基督的缘故受苦的，在天主台前必蒙天主的光荣。基督徒所承受的苦难，也因着分担基督的苦难而加倍的有价值。现在，让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伯多禄前书。亲爱的，你们不要因为在你们中有试探你们的烈火而惊异，好像遭遇了一件新奇的事，反而要喜欢，因为分受了基督的苦难，这样好使你们在他光荣显现的时候也能欢喜踊跃。如果你们为了基督的名字受人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光荣的神及天主的神就安息在你们身上。唯愿你们中谁也不要因做凶手或强盗或坏人或做散乱的人而受苦，但若因为是基督徒而受苦，就不该以此为耻，反而要为这名称光荣天主。因为时候已到了，审判必从天主的家开始。如果先从我们开始，那些不信从天主福音者的结局又将怎样呢？如果一人还难以得救，那么二人和罪人要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故此，凡照天主旨意受苦的人，也要把自己的灵魂托付给忠信的造物主，专务行善。
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稣告诉我们，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然是一粒，如果死了，才会结出许多子粒来。耶稣运用简单的比喻，清楚明白地表达出殉道者的血是信仰的种子。现在我们来专心地聆听这篇福音。
恭读圣若望福音。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只是一粒，如果死了，才结出许多粒子来。爱惜自己性命的，必要丧失性命；在现世憎恨自己性命的，必要保存性命入于永生。谁若侍奉我，就当跟随我。如此，我在哪里，我的仆人也要在哪里。谁若侍奉我，我父必要尊重他。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
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主日在我们台湾地方教会，我们庆祝圣赵荣司铎及中华殉道诸圣节日。主耶稣在世的最后一周，刚好碰到犹太人的逾越节周，那个时候有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群众，甚至有从国外来的许多人，都聚集到了耶路撒冷为过逾越节。本节日的若望福音就是向我们叙述，在那些上来过节崇拜天主的人当中，有一些人是希腊人。这些人来耶路撒冷的目的，很可能就是为了研究犹太文化，而他们听说有一位风云人物也来到了耶路撒冷，这个人的名字就叫耶稣。他是一位对群众具有影响力的拉比，也就是老师，所以他们央求耶稣的门徒腓立伯替他们引荐。当然，耶稣为人舍命，不只是为犹太人，也是为外邦人，因此他们如愿以偿地见到了耶稣。我们可以说，这些想见耶稣的希腊人是整个人类救恩出俗的果子。他们的 出现，敲响了耶稣的荣耀之钟，同时也敲响了耶稣舍命之钟的第一响。或许这些希腊人，他们期盼从耶稣那里听到一些高妙的新思想，但是耶稣却是对他们说，人子要受光荣的时刻到了。我们不难想象，当这些研究犹太文化的希腊人一听到耶稣说到光荣的时候，他们心中所想的光荣一定是犹太人心目中的光荣。但是耶稣这里所指的光荣和犹太人所期待的墨西亚的光荣是不一样的。为犹太人来说，所谓的光荣是指拥有足以征服敌人的百万雄兵，但是耶稣的光荣却是指羞辱的十字架。为犹太人来说，光荣是指所有的国家都臣服在犹太民族的脚下，但为耶稣来说，光荣却是指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面对耶稣对自己即将要受难受死的预告，我们也常会陷入博多禄似的思维窠臼当中，总认为墨西亚不可能受苦，更不可能受死。因此我们实在很难想象，也很难理解天主竟用这样的方式来与我们订立那能彻底更新我们生命的新盟约。然而各位弟兄姐妹们，一点也不用怀疑，这正是整部福音所要向我们传递的讯息，并为我们指出基督徒生命的微妙象征。而这讯息就是从受苦和死亡之中去寻索新的生命。这样的一种看似矛盾的生命规律，并不是耶稣随口胡说或是违反生命规律的，其实它早已经存在于大自然的法则当中了。就在今天的福音里，耶稣特别用麦子的一生来为我们举例证明，因为在麦子的生命周期里就有着基督徒生命的微妙象征。耶稣这样说，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然只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一般小麦可以分春麦和秋麦，秋麦是在春雨过后播种，在秋雨过后收成的，因此它一生的周期从春天播种，经过夏天，最后在秋天收成，一路都是风调雨顺、风和日丽的好日子。然而春麦一生的周期却是与秋麦完全不同，它是在秋雨过后播种，然后经过酷寒的严冬，最后在春雨过后收成。也因此在经过一番寒彻骨之后才得以成长收获的春麦，也就特别的结实、特别的芳香，同时也特别的营养。以色列地区所出产的麦子就是属于春麦这一种类。 纯麦的一生，经过严风冬雪的迫害与考验，在他的生命尚等不及开花，就被铺天盖地的风雪所掩盖，深埋在厚厚的冰雪之下，而使得麦粒的生命痕迹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当春回大地，冰雪被早春的太阳所融化时，那被埋葬地底并已遭遗忘的麦子却要从死地里复活，枯骨里逢春，重新萌芽生长。等到春雨降下，麦子的穗粒立即就要充实饱满，将所隐藏的内在生命能量尽情地释放出来，而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累累果实。而且不止于此，这种生命能量还要继续扩展，成为蕴藏更多生命能量的子粒来，使整个田野为丰盛的家和美谷所覆盖。所以在这里，耶稣就是把自己的生命比喻成这一颗麦粒，而借由他的死亡和埋葬，这麦粒将要成为一棵大树，使每一个人都能从这棵大树领受丰硕的生命果实。这棵生命大树就是那将要矗立在世界的中心，吸引万众归向他的十字架。从这十字架上，耶稣倾尽了他所有的一切，把自己完完全全给了我们，而没有为自己保留一丁点什么，而只任由他的爱不断地伴同他的圣血，从他的圣心不断地涌流出来，为在我们的生命内结出丰盛的果实。今天我们所纪念以及庆祝的这121位中华殉道圣人，他们都踏着耶稣的步履，循着耶稣的脚步，成了天主在我们这个世界里所埋下的121颗麦粒。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他们的宣圣典礼中就这样说，他们为同样的信念和喜悦做了见证，他们以捐躯来肯定自己对基督和对教会永恒不变的忠贞。今天教会举行这个隆重的宣圣大典，目的旨在承认那些殉道者的勇敢和言行的一致，他们真是我们每个人的表率，这对于高尚的中华民族来说实在是个荣耀啊。是的，教宗短短的一段话却是如此准确地贴近我们对这些殉道圣人的缅怀心情，一个字一个字击打着我们的心房，仿佛在宣圣大典时从博多禄大殿悠悠传来的钟声，如此扣人心弦啊。这些中华基督徒为了表白自己在耶稣基督内的信仰，虽然死亡当头，却仍然不改其志，坚持到底。而更进一步说， 使那活在这些基督徒生命内的圣神，在他们的生命内见证着基督复活的能力。因此，这些中华殉道圣人们，他们是真真实实地活出了复活基督生命的人，并且如同基督一样，他们也向天主献上了相同的忠实见证，而他们为信仰所倾流出的热血，也都成了各方各地中华教会那埋在地里死去但结实累累的信仰种子。因此，各位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回顾这些中华殉道圣人为爱而受苦，以及为信仰而受死的生命时，我们可以看得见，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一旦他的灵魂被炙燃起来，燃烧起来，那么所产生的生命力道是何等的绵密，何等的深厚啊！虽然那样的受苦受死如今都已过去了，这些圣人们他们个人的救赎也都已经完成了，但却是在各方各地中华教会的信仰生命中深深地落下了为爱而被刺透的痕迹。这伤痕就如同耶稣的热伤一样，耶稣的误伤一样，也要成为信仰生命的种子，信仰生命的滋养源啊！所以教宗称这些殉道圣人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荣耀，这荣耀正是和耶稣所说的人子要受光荣的时刻到了的那个光荣，彼此前后相互闪闪回应啊！他们用生命见证了耶稣的教导，爱惜自己的生命的必要丧失生命，在现世憎恨自己生命的才能保存生命直到永远。在这里，耶稣所提到的第一个生命是指我们肉体的生命，但当我们为主耶稣的缘故把这肉体的生命献上时，我们就将赢得那永恒丰盛的属神生命。然而，各位弟兄姐妹们，摆在我们眼前的问题是，这些殉道圣人正如同你如同我一样都是软弱的人，那么他们凭什么成为埋在地里死去的种子？凭什么能够献上自己的生命成为献给天主的全燔祭？事实上，教宗在宣圣大典的这一段对中华圣人们的赞词，并不是要去遮掩他们人性里的软弱。教会册封殉道者为圣人，也不是要否认他们身上可能有的缺失和限度。但无论如何，在他们殉道的那一刻，他们一定是以自己的血肉向世人宣示了一个永远不会错误的讯息，这个讯息就是圣神真实地临在于教会内，在圣人们舍生却生动地活出复活基督生命的那一时刻，整个教会是那么真实地触摸到圣神的临在和活动，而圣人也以血见证了他们对圣神的服从，一如基督服从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一样。因此，在殉道圣人的颂赞词当中 颂谢词当中，我们如此祈祷说：因为殉道圣人为了宣扬你的圣名，曾施法基督，倾流了热血，显示了你的奇能，你借着我们的主基督，在脆弱的人身上发出力量，你使弱小者成为意志坚强的整人。或许弟兄姐妹们，在这里我们可以借用一个比喻，用来说明教会丰盛行动的意义。我们大家都看见过那个火柴，火柴本身是很脆弱的，一折就断，所以它具有它的脆弱性。但是它一旦被化着了、插着了，便会发出光与热，着火燃烧，放出光芒来。同样的，教会的丰盛行动就是要捕捉那在人脆弱的躯壳里面，因着圣神的鼓舞而借着信德所并发出来的信仰光芒，并且肯定和宣示这是圣神在教会内所发挥的德能，而使人能够跟随耶稣的脚步，在生活中成为一粒埋在地里死去的麦粒，同耶稣一起受苦，甚至成为受苦的耶稣，未能脱去旧有的生命，结出丰盛的果实，在一个缺乏信德里的世界里活出真理。时间就如同斧头一般，会砍去我们记忆里的很多多余的东西、残余的东西。但是这121位殉道圣人，他们壮烈的涟漪却世世代代会荡漾在我们人的心头里，并且在我们的信仰中做我们生活的典范。这些令人怀念心头的生命事迹，让我想起了今天第一篇读经《智慧篇》里的一段话。我们也用这段话来作为这篇道理的结束。他们受了些许的痛苦，却要蒙受绝大的恩惠，因为天主试验了他们，发觉他们配做自己的人。他试炼了他们，好像炉中的黄金，悦纳了他们，又如悦纳全燔祭。他们蒙眷顾时，必要闪烁发光，又如河街间往来飞驰的火花。阿们。
色长晴朗，有时雨暴风巨浪，虽然前路崎岖不平，有我主与我同行。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